我们今天又回到早期课第五册，接着上星期的一个第220节哈。那在上课之前，我们大家有聊了一下哈，就是说赛斯这里对时间的一些描述，尤其是像这个倒置时间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哈？我想大家一定都很好奇哈。那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生活在那个世界，那现在描述给我们听哈，我们也实在是很难去想象它是怎么样的状态了哈。那在上课之前我们在聊天，我有提到哈，就是倒置时间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把它想成是像听音乐，好，那你要转到第几分钟，先可以转到第几分钟。那要前面要后面，好，那或者是要从头开始听都可以，好，或从后面怎么样去听哪一段，其实都可以的哈。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刚才Jenny 问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那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都存在了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你说它全部都存在嘛，它也是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它是创造论哈，反而是说你会不会是选择你要的那个区块去发展你想要发展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你要发展状态，可能当他已经想好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嘛，好，就好像赛斯提到说，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想要看雪景。那就外面就下着大雪啊，那想要有这个萤火，那可能外面就开始有萤火这样子。其实我是前两天刚从拉斯维加斯的 CES 展回来啊，那我在参展期间，我因为自己有摊位嘛，所以我没有很多时间去外面乱逛了哈，但是我还是有去逛一下哈，那。你就从这个 CES 秀里面，你看到一些跟我们现在生活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车子有玻璃，对不对？那也有烤漆的部分，对不对？可是现在很多 CES 的车子的概念是哈，那些玻璃当然是可以当做荧幕嘛，好，然后呢，它的那个烤漆的铁的那个部分呢，它也是荧幕。举个例子来讲，像 Toyota 它推出了一种概念车，叫做 e-pilot 啊。那 e-pilot 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车子就是一个荧幕，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是做披萨的，那它立刻的就是有一个披萨的这个照片会出来，然后香喷喷的或什么的，然后它会甚至可以在就是演电影这样演给你看这样子。那你去看 Samsung 的 Boost，Samsung Boost 非常大哈，那。你看它的时候，可能它是一片的黑黑的，像木头一样的东西。可是呢，一下就有亮片出来。那最后情况是什么？它整个都是荧幕，是那高解析的，像我们在看电视那种荧幕。那个距离可能是几百尺吧，然后它像黑的木板就变成整个变成一块一块荧幕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在想的就是说，我现在我想到了什么，然后它就会变成那个东西出来。那我想这个也是假以时日而已啊，它只是假以时日而已啊，对吗？好，像以前我们好像 3D 的部分，我好像在几年前就已经讲过了哈。你想到一个东西，你买不到 parts 对不对？照个相，然后画，照个再修一修，画一画，就可以 print 出来啊。甚至肝啊、内脏啊都可以补出来，装上去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它也会那种细胞的功能，听说可以做到这样子了哈。那像那个drone 哈，就是 drone 那个无人飞机的哈，它现在也可以精确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了。那甚至于在这次在 CES 展，还有一部叫做Air Taxi，好，那我也去给它做看了，然后。也给他 air 一下，戴上那个耳镜哈。现在 在未来的很快的时间当中，你要去哪里是可以直接坐这个Air Taxi 哈，他就直接载你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那 Air Taxi 里面的就全部都是荧幕了，全部都是声光荧幕，然后全自动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车子的那个自动驾驶哈，真的已经不算什么，因为几乎每一个厂牌哈都推出来嘛，啊，欧洲的 Benz 哈，或者是日本的各大品牌哈，或者是甚至以 Samsung， 那他们都有推出类似一种这样的那个车子，就是说你其实行驶在这路上，那前面500公尺左右边300-400公尺的地方有任何的行动或任何在移动的东西哈，你都是知道的，你都知道，而且危险性或者是说任何评估都是有的。那我站在一个欧洲车的前面，那我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前面它还有另外一片荧幕哈，我就发现到说我怎么动它就跟着怎么动，然后旁边有人走进来，它就立刻可以截查得到。所以坦白说，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能够做到就是全自动的驾驶，而且是可能是比较安全的哈。那但我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那如果撞车怎么办？撞车的话，那个成本蛮高的，因为整个车子都是荧幕嘛，对不对？整个车子都是电脑啊，那就是坐在一部电脑里面嘛，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它在改变哈，它真的是在你无法想象的这种方式在改变。尼桑有一款车子哈，你坐在里面，那驾驶的这个车子，他知道你的脑波状态，你怎么想，你怎么样状态哈，他能够按照你的脑波来应用，甚至你连说话都不用说话了，这脑波侦测器它可以侦测到你的脑波状态这样。对啊，那至于说现代发展的那个什么。以氢气花当这个动力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真的是无奇不有啦。然后现在问题是说，这是一个主流工业，然后他领导给你看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概念。像我们现在在车子上说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萤幕啊，好像那个 Tesla 哈，那个大大的这一片萤幕啊，就觉得很珍奇。我在那边看到的车子几乎里面的所有的面板都是萤幕，而且它给你所有的信息，然后车子外面也是萤幕哦。比如说我现在走到哪里，那个车子比如说看到你说嗨张大哥，它前面会写一个嗨张大哥，旁边会也都有字可以出来，有萤幕，有图像，有任何的你要的图形出来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意识显示的世界吧，是吧？那我们以现在的概念，你看为什么那个 CES 展会这么多人，然后会把所有的旅馆都租光光哈？我本来想要多租一间旅馆，因为我台湾有朋友来嘛哈，结果最便宜的旅馆都要500-700以上，而且还没有多少可以让你订，只有两间而已，一间房间，那平常去大概100块左右吧，对啊。那我后来我今年就开始要订明年的，订不到，很奇怪的一个展览，所以大家都很风靡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念跟新的科技。那在那个展场上哈，可以说聪明的所有一切啦，聪明的马桶哈，聪明的煮饭机器，聪明的冰箱，聪明的洗衣机，聪明的所有的东西，然后你整个房间里面就意思是一个意识的世界，它就是一个意识的世界。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冰箱可能告诉你说，哎，我现在切什么菜，如果你今天晚上要煮什么的话，你要去买什么，它会通知你。对啊，你怎么跟得上嘛？对啊，很多观念说真的，实在是跟不上。这还蛮好玩的，就像那个小小的小摊位，你也常看到人的新奇的一些想法。像我买了一个耳机啊，它不是挂在耳朵的， 那也不是放在旁边的，它是放在脖子上的，它是悬在脖子上的。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走到哪里，音乐跟着你到哪里嘛。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用 iPhone 或 iPad 哈，那它就可以当作是它的价值，然后它的喇叭是往前的，这很多新概念，真的很多新的想法。所以呢，像这个220节，他提到，他说你的一个恍神，那么你的意识就可以漂移到太阳系，远远的在太阳系之外，然后在那个世界里面呢，跟我们这个世界既然是 totally 不一样，啊，你也生活在那里呀，你当然也生活在那里，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嘛，那你也接触到那边的人嘛。也不用坐飞机什么的，就直接就到了。好，就好像你的意念在动的话，车子会侦察你的意念一样嘛，你的房子会侦察你的任何意念，然后来帮你做，帮你反应这样子。那个世界的状态，它前面我们上个礼拜有大概描述了一下，就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就所有的人的意识，他们都知道，而且不太有个人自我，也不需要有个人的主张。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有个人主张的话，那么别人就立刻发现到你跟大家是不同的，但他们可以知道所有的人的信息啊。那可以知道任何人的信息的话，就等于所有的意见都融在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可是却都融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世界，他们那个世界的自我有一个相当小的强烈焦点，就是他们的自我很小，不是像我们自我很大了哈，我们的自我是比较大。他们的有更小的特定的这个专注场域。然后呢，他说他的集中力跟焦点比你们熟悉的要强烈的多，因为他特小嘛。可是他特小的情况之下，他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普遍的常意，所以他们能够操纵他们的一个对焦跟感知方式。那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好像有点像雷射光，它能够把它的光线集中在一起，而我们是比较涣散的，我们只感觉到自己这样子。所以他们比人类的解离状态要生动的多。那么因为他们的范围是这么大，所以他们解离状态是更加的容易被意上，因为它太大了哈。比如说一个很胖的人，子弹容易打到嘛，对不对？那他意识状态很大，那你所以你意识游离到那边的话，你碰到他们是很容易被碰到的。那他意识集中在你这里的时候，他注意力完全转向他的感知的事情上。但是不以我们现在的形体来感知，它感知的是一个情绪状态，或者是我们的恐惧状态，然后它是以颜色做聚合，以强度激烈的这个移动。所以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心情是很平静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觉知到我们。各位你知道很多的动物，它们觉知到其他动物的存在也都是这种方式。像我昨天在看电影嘛，就好像是类似像自然景观那一类的电影的哈，一种很像鳄鱼的蜥蜴哈，它卵都孵在一个沙滩上，然后这个蜥蜴一出生就面临被一大群的蛇围捕的危险，大概80%-90%都被吃掉。 可是很奇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鳄鱼，小鳄鱼哈，它出生，它孵蛋出来之后，它就知道怎么样让自己保持完全不动，因为它只要一动，蛇就知道它在哪里。好，它那一动，它就知道在哪里这样子，然后那它就要比它更快，要不然的话就被吃掉了。所以那他在这里的话，他是因为情绪激动嘛，所以他就立刻表现出激烈的移动状态。那这样的话当然也吓到了这个对方嘛。那我们对他的理解是看到一种对方的眼睛，可是他对我们的理解却是一个情绪状态。还有呢，他是说呢，他对我们的理解也好，是能够知道我们的现在、过去跟未来。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我们就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哈、哦、但是你说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等于这个宇宙都不会再变的话，其实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啦、哦、因为你的念头一变的话，你后面的跟着变嘛，对不对？但是当你都是在一种很顺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就是说你把它扳机触动以后，它其实就敲动后面的东西嘛。那以我的现在的话，我的未来是怎么样，我的过去是怎样，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因为问题是在我在每一刻都可以改它嘛，我在每一刻改它，那我的状况就又不一样，所以它还是创造性，它还是不是命定式的。那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世界它并不是命定的，在每一刻都可以，不但可以改，它本来就会改。他说这样的一个交汇哈，是一切是以惊人的频率在发生，在你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在睡梦中，我们很少会被记得，但是我们其实都在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如果你做噩梦的话，那是不是你的意识跑到一个比较浊的地方，然后呢你去感知对方，因为你的心情的关系，你感知对方，你用一个像这里他提到说，他感知到对方是一个类似像动物，把对方感知成动物，比较原始，然后毛很长那一类的嘛哈。那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做的噩梦，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感觉去感知对方嘛，那也许他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嘛。假如说我今天心态改变之后，我感知对方跟我很害怕的时候我感知对方是不一样嘛，对不对？好、哦，就像我们在跟朋友接触一样啊，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觉得说他很恐怖，然后后来慢慢了解，就是其实他人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是你的感知状态，你感知到的世界啦、哦、然后我们在梦中里面，我们经常会像约瑟，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特例啦，因为我们一旦放下自我之后，我们的意识其实就一直都在旅行。那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假如说我们一放下肉体，我们的意识都在旅行的话，可是肉体现在任何一刻我们都可以放下的东西啊，这有可能就是在讲最后一本赛斯书谈到健康之道，对不对？那肉体这个东西，你在每一刻每一个 moment 你恍神就出去了啊，或者是你睡觉就出去，你根本没有在用啊。好，那对赛斯来讲的话，放掉肉体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认为说很恐怖或怎么是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或许并不是吧，可能他是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然后他才能够把对人类的这个健康的部分的这个观念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我们不晓得啦，就因为必须要，我想应该是必须要不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才能有资格去评论到底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哈。所以约瑟把它转译成动物性的外表，这不是说是低下或什么的啊，而是一种感知方式啊。那所以要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的实相之外，其他实相是很困难的。现在就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然后我们一切的收集哈， 更多的财产，更多的书本，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器具，对我来讲都要更多耳机，我现在耳机大概没有50，有100个，啊，但是真的有用到吗？其实也没有了，对啊，我们都在收集哈，那，因为我们的意识放在这物质世界上嘛，那所以我们始终的注意力跟了解的方式就是这个世界，然后你要去说服在这个世界的人相信有其他的世界，然后呢，这个运作的方式是应该怎么运作才对啊？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心念在移动而已，这个蛮困难的，真的蛮困难的。好，可是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如果不醒过来，那这世界就不存在，所以这些世界存在是因为我创造出来的嘛。好，然后当我死了以后，这世界怎么样，或者是留下多少钱，或别人怎样，儿子怎样啊，父母怎样，那个其实坦白说那个都是意念而已啊，那其实真的都是意念而已啊。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一点，而且看开这一点的话，你其实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你要做的是把你内心的一种对这个世界一个特殊的一个美的观点把它表现出来。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看世界的观点，跟特殊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美的描述方式，而那个其实应该是我们存在这个世间用一个美的方式，用一个爱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这个部分恐怕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好，你说那我尽量让我自己的感官物质享受好一点，那你去看哦，当我的感官物质享受更好的时候，我反而会失去对一个比它差的部分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的感官会越提越高，你没有办法再去体验那个比较频率稍微低一点，比如说比较粗糙的食物的美，你体验不到了，你反而失去更多，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你根本无法再去处在同样的状态。好，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啊，比如说像有很多人哈，这个世界当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吸毒啦，或者是一些成瘾的部分，对不对？那你去看哈，比如说我这个部分，所有的部分我去注射一个麻药，那所以这部分我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感觉我这个部分，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感觉这部分呢？因为肉体是肉体，对不对？那我现在是用我的意识类似像覆盖的方式覆盖透入我的身体，所以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都有一个神经在交通嘛，所以我知道我所有的运作方式，对吗？好，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让它没有办法感觉的时候，这个部分变成麻木，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世界上有某些事情，比如说我不想看这件事情，我不想听这个东西，我不想接触这个人，或我不想碰到某件事情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个部分它会变成像麻木的方式，你没有办法再用你的意识神经，我不是说身体神经，我是说意识神经重新再 detect 你那个部分。身体有身体神经的，可是你意识有意识神经，对不对？那有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像在加州现在是大麻是合法，对不对？那我听说或者是朋友他们在以前曾经做个实验，就是比如说你吃了大麻之后，大麻这个药性呢，它直接把你的意识嘛，把它顶出去，把你的意识从你的身体顶出去。好，那可能更厉害的药品的话，它就直接就把你的自我杀掉了，就自我直接就毁灭掉了。那自我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但它并不是一个，它只是行动而已，它把那个行动直接砍掉了。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的自我一旦不见了，或者是说被砍掉以后，或者是离开了身体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极乐。它所呈现的效应就是极乐。你可以看所有的书籍在描述这波，都在谈这个东西，就是所以你的意识是住在身体里面，然后去用一个类似像神经网络一样的一个意识住在身体里面，你用你的这个身体脉络去感觉到你所有身体的状态，然后用你的这个身体状态的情况加上你的意识的感知去生活跟去 detect 你的一个感情深度嘛。 好，那假如说你现在的某些事情你是麻木的，或者是你的要求会更高或更低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的那个 range， 你的范围它被移动到不同的位置上，对吗？然后当你的意识被跳撑出你的身体的时候，那它其实是回复到我们说的内在自我或内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你要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实相之外，其他系统的实相是很困难的。好，这就是我们在提到说，那健康之道最后的结果很讽刺，就是他讲的是健康，可是呢，却对鲁伯或真，完全不产生任何作用。那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难道你学这个东西来治疗健康是真的有用吗？你当然会有这个疑问嘛。我想所有人都有这个疑问，对不对？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如果用一个健康的概念想要去医治健康的话，它所产生出来的就不是一个所谓的由衷的感觉嘛，所谓真的感觉嘛。那个真的感觉就不是说我今天在跟你讲说啊，你就学苏某啊，那个相扑那个选手，你学他，然后你就跟他一样有力气。我知道，可是我不是他啊，对不对？去林大义跟林大义讲说，你就学那个王熙凤哈，凤姐就好了啊，她那么彪悍哈，她怎样？你学她不就好了吗？或者是学宝钗啊？但问题是她就是没有办法嘛，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林黛玉变成王熙凤，或者是宝钗，薛宝钗嘛，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然后她不是她，啊，你要学她的观念，你学不来。那学健康之道，那个我觉得那个有一个美感了，那个美感就是说，这东西怎么样慢慢移到你内心里面，变成你的真实的感觉，你才有办法这样做。我觉得是在移动这个东西了。那要移动它的一个，我觉得说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回到你的位置上了，你才能够移动它了。因为当我接受到我的情况的话，因为我在参展的时候，我们对面一个部署也是台湾来的朋友哈，那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嘛。那他就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一切正面的想法，好，或者是强调说，回到尊重自己，或者是做自己的话，那会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会变得很自我，然后很自私这样子？那坦白说我个人是不是这样想的哈？因为现在很多的一种学习方式或者教导方式，其实都是这样在教啦。啊，你要做自己啦，好，你要怎么样？那这个好像就是在做一个你所抑压的一个相反的那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回到一种我刚刚提到的，以你特殊的角度跟美感去看这个世界的那个观点。啊，那个观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西施的话，是以西施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因为你回到这个部分的话，你才能够慢慢移动你的世界。那你就说我今天我要变得很有钱，或者我要变得很漂亮，或者我要变得怎样，那个东西如果仍然是匮乏的话，它怎么也移不动啊，你怎么也移不动，你就算就有那个知识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知识跟情绪会差蛮远的。那情绪、知识、情绪、想象力跟行动四个要件，对不对？那四个要件当中，思想的话，你说我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你怎么有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坦白说，你如果静下来叫你不要想，你都做不到，怎么会没有想法呢？所以我都没有我自己的特质，不会的，因为你一直在想，对不对？所以想法这个部分，它你很难抓它，是没有错。你的想法很多生了以后变成信念，那信念三世的解释是信念无非是四灰观念的，你对一件事情的四跟灰的观念叫做信念嘛？好，我信你为真的想法嘛？你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吗？好，所以信念就是四灰观念。然后所以思想的部分，你说我要去改变思想，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难的部分啦。啊，因为你改变思想，你没有办法改变情绪啊，然后你没有移动你的想象力啊，然后你没有真正有行动啊。那如果说我从行动开始着手会怎样？我从行动开始着手的话，我其实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鲸吞啊，比如说我就做一点做一点，碰到我自己的痛点我才去移动它。我不要一开始就想到说我今天要变成王熙凤，你做不到。可是如果王熙凤的某些动作你写一点，我在苦的时候去写他一点，我觉得是蛮 OK 的。 好，这是一个，就是你的行动是小口品尝，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想象力的移动，因为想象力移动是比较快的。好，因为当我移动我的想象力的话，我的感觉会跟着我的想象力走。好，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本来很怕他，那你现在把他想成他是 Mickey Mouse 的话，你从他的样子把他想成一个卡通人物的时候，那个怕跟那个卡通人物他会合在一起，然后突然间你对他的害怕会减到最低。所以想象力是跟情绪是有关的，因为你怎么想象的话，想象的结果它会带一些情绪会在你的内心里面，它会变成你真的感觉，有想象会带来真的感觉。所以赛斯在移动想好的时候，他的一个基本教导就是，你如果今天要有钱的话，你就多花10块钱。那这种东西的话是一种我说的行动嘛，小口品尝都有。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哦，他是说你就想象你自己是付得起这个东西的。所以从行动的小口品尝，从想象力起移动的话，然后会改变你真实的感觉，也就是我们说移动的感觉。然后因为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对应到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或信念一直都是怎么想。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会是一个相反操作的方式。因为蔡思友在个人思想本质他有提到，他是说如果你一直要研究自己是怎么想，然后把这个想法改变成另外一种想法的话，他说这好像在做躲迷藏的游戏了，而且想法本身，你就是想法本身啊，不然你以为你是什么这样子，他说可是也没有必要只是仰赖我的说法，一旦这个经验被提供，其他人会觉察到他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要我们自己看的，看这个经验到底。这里你可以看到有意识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被教育滋养，因为这些知识又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经验的事情只留在潜意识里，而你有其他这样的经验。他这里的欢华有一点奇怪了，我觉得他是在说他们那边的实相的人，他们不太会仰赖于他们自己的想法。等一下，我换另外一本。他这里另外一本是这样讲，他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你们自己之外的其他系统，你要去确信其他系统，但是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必须要是单独的承担我的主张，因为一旦具备这种知识，其他者就会变得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他是这里是在谈那个实相的状态，就是在他们的那个系统里面呢，每一个人他因为他是时间倒置嘛，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单独的承担自己的主张，没有必要单独承担一个自我的主张，因为一旦既有这个知识的话，其他的人都会觉得。都会变得觉察到他们自己的经历，那这样的话自我变强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回到他的范围变得很宽大。所以他说在这里你看意识的自己是如何变成信念有数丰富多彩，因为意识变成了 知识变成意识的一部分。他说过去相同的意识只会保持在潜意识里，而你们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我再回去看一下他原文书的翻华哈，那我觉得另外那个译本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嘛哈。所以他说在这个议题上哈，好，我们的自我当然是会比较。比他们要强，但是我们并不孤立。你并没有过你与另外一个系统的个体双方面都接触到的，都认知到的接触，但是现在他已经炼化成他所认识到的。他说我不知道，假如我试图跟你们解释他们所记住的次元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因为我使用的是文字，而有些资料对你来讲是不会有意义的。然后他说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面标出他们的地理位置，好，因为这个地点是远在你们的太阳系之外，它还是不以一个物质集合体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是一个精神体存在的，它不以物质集合体的形式存在，所以它存在于你们的物质宇宙里，但不是你们物质宇宙的一部分，也完全不涉及物质，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古老的系统，而它拥有我称之为倒置时间的系统。图有点大哈、哦，赵大哥有什么想法？我刚才那个地本我觉得比较合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哦，他说哦，对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有物质对不对，我们有物质的身体，那既然有物质的身体，我们会饥饿，我们会想要保护我们的安全，那我们的自我的一个防卫一定是比较强的嘛，是不是？那在那边的话，因为他的焦点很细没有错，但是他的感知很大，所以每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看哦，他们处在一个倒置时间系统，就是所有的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啊。那以这样来讲的话，在这个区域里面，他提到说他没有物质真正的存在。那如果没有物质真正的存在的话，就有点像梦境嘛，对不对？那如果像梦境的话，假如说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坦白说，如果说科学家哈来看这一段，他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在探求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星系有没有一个像地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你永远找不到啊，因为像他这里描述的这个地方，他就根本不以物质存在啊，你怎么去你怎么可能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是他说在这边的人的话哈，他不以物质存在的意思是哈，他不需要赚钱，他不需要吃东西，对吧？他不需要保护他的生命的存在嘛。然后这样的话，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他没有太多个人的主张。我们这个世界是因为你去看哈，当我有一个自我的主张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有一个状态哈，我们会产生恐惧，对吧？那产生恐惧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会去看看别人怎么想，然后要去符合他的想法，或者是用能够让对方接受的方式跟对方交流嘛，对吧？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没有这种事情了。既然不需要赚钱，既然没有一个身体上的需要的时候，那么它纯粹就处在一个情感跟思维的一个创造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它没有自我，所以一旦没有自我的话，其实我们在讨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当我们的自我放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对其他的意识的感知也会变得很强啊，因为自我一旦消失了，信息就变得很强，对不对？那在这个星球上，他因为他没有身体上的需要啊，他没有安全上的需要，他没有物质上的需要啊，所以他们的自我变得很轻， 那变住很轻的话，它的范围变很广，然后它的时间的概念是属于类似像倒置时间。那在倒置时间里面，你去看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知道下个礼拜开的乐透奖是号码几号的话，你觉得怎样？你要多少钱都有吧，是不是？你觉得哪个球赛谁赢，你知道的话，那你要什么都有嘛？你已经知道后面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已经都不是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当他是的意识放很轻，然后呢自我放很轻的时候，然后所有的自我意识是共享的状态的时候，他这里提到就是他没有一个个人的主张了，他不需要有个人主张，对不对？为什么个人主张就是为了要保护自我嘛？所以我觉得另外那个译本可能会比较好。这个译本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用我们的角度在翻的啦。我那个译本整理好了以后再传给大家参考好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啦。那你去看哈，一个倒置时间的世界。然后自我变得很轻的世界，而且没有肉体的世界，那换言之就是他没有恐惧，他没有要别人赞美他，他也没有需要说去得到什么东西来让自己觉得存在的安全感或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们的一个意识演化状态其实跟我们是 totally 不一样。那他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文字的部分是。他在描述这个，他的潜意识，他知识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在过去经验只会留在你潜意识，而在你有其他的这样的经验，他这个翻译不好了。我们可能很难了解了，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窥探到一个状态，就是同样在物质的宇宙里面，他说这是一个。它仍然是在物质宇宙里面，可是这个物质里面是一个古老的系统，所以在古老系统里面就已经有一种状态，就是自我放得很轻。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有些脑部的形成并没有物质化为形体，脑袋是空的。所以他的接受是 perceptions， sensation 是 perception， 接受是感知，然后情绪是以色彩方式以及直接被感觉到的，那这与你们的系统是完全没有直接相连的，除了所有的系统最终还是相连的以外，那是没有什么其他相连，那我们也真的比较难懂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倒置时间或者是倒转时间系统造就了与你们习惯相异的一个经验系列。你去想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种方式去想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电脑游戏专家，然后呢你对你来讲的话，所有的 game 的情况都是怎样，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game 它玩 Pac-Man 的，或这个 game 它是玩什么？因为我很少玩 game， 所以我不知道叫什么，Area 什么东西之类的。你知道从这里插上去，你可以去表现你什么技巧？这就是我说的它的倒置时间的意思嘛，因为整个都是游戏场嘛，比如说你如果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游戏场的话，那么它已经有一个游戏的模式在那边，对不对？那是以前的游戏，可是你今天要加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直接看进那个游戏或者是那个 game 里面，然后就在那个 game 当中去增加或减少，或者是这样讲好了，你今天是个导演，然后所有的片子都已经拍的差不多了，那你选某个片子，我今天选《乱世佳人》，那我在他跌倒的地方，我就插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它移掉，这样子， 那你随时在改变它的一个剧情，然后看情况会变成怎样这样子，这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是像倒置时间的。啊，如果说你今天看过《乱世佳人》，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要去加什么？如果你是作者，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地方再去改写？所以这个很难哈，以你什么理解的方式去解释。然后我将打个比喻哈，它虽然并不完美，可是我们将以轮回为基础，想象啊，它有十次的轮回，那这些轮回都带有你们存在的一部分，而在这个时间系统的不同的时段，活着不同的经验。好，那时段轮回的话，比如说是十个 game 好了哈。然后存在是肢解到这十个部分的，比如说你今天玩什么 game， 你当然知道嘛，哈、哦。存有是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自己存有，他英文叫什么哈、哦？因为存有跟本体哈、哦，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说的那个 identity， 它应该是属于存有，那可是存有它有很多本体。好，那他这里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存有是本体还是存有，我要去查英文才知道哈。他说存有是截知到十个部分的哈，不过有意思的，在这个十个人格当中哈，没有一个截知到其他人格或存有的存在。我觉得应该这里是本体了哈。不过十个自我当中的每一个都随意的随顺的自我意识的联系的时间在旅行。好，那。这样好了，如果你今天有十个 game， 你随便写一个，然后你插进去，那它本来是有一个连续性时间在旅行的。可是，在这一点上的话，我们知道潜意识里有更多的知识可取得，但基本上对自我来讲并非如此。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自己的知识，我所学到的东西。可是，在这个倒置时间里面的话，他知道他以后是怎么发展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去改他的状态。我听说《红楼梦》也是这样被改来改去的，就是写了八十回之后，然后在什么地方再去加个什么，中间怎么去改它。我相信如果会写小说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样嘛，比如说我这样从中间那个地方我再把它插开来，我就写另外一个东西出来。那我想倒置时间应该是类似像这种东西了。但是他这里提到说，个体十知道个体二的经验，个体二也知道个体十的经验，他们是互相知道。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互相不知道，叫做人心隔肚皮嘛，哈。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的其他的对等自己、转世自己，他们是怎么想的。可是，在倒置时间里面，他是都知道的。那会不会就好像我说的是，站在一电脑外面去显电脑人生？如果说每个电脑的 game 就像一个所谓的人格的话，那你是不是选一个东西？你已经知道它是怎么样了，从这里进去啊，互相都知道啊。那互相，因为你是在局外，对不对？所以这个骗子跟那个骗子跟这个骗子叫什么骗子，你当然都知道，互相都知道啊。这里他提到说，这个听起来很像赛斯说的，第三、第四跟第五个种这个内在感官，对第三大概就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嘛。那第四的话就是概念性的感官 conception， 好，那第五的话就是对有智慧身体组织的认知，组织交壤的认知。所以并没有如你们所知的时间界限，这明显是一个完形，而个体二的经验集来讲，却是持续着它，持续的因着其他人格的介入而改变的。你看，个体二知道个体十，对不对？那因为他知道个体十嘛，所以他既然知道他个体十，所以那边的资讯一过来的话，他这边也跟着就，他的资讯就跟着在丰富，在改变，然后他决定怎么做的话就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比如这样讲好了，张大哥，你有一个转世自己在别的地方做某件事情，那他会很明显影响你，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 你影响到他，他也不知道；他影响到你，你也不知道。你现在学赛斯，在很多地方一定是有某个意识上的拓展，对不对？那他在那边，他不知道你已经改了，可是因为你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他，可是他并不知道。可是到倒置时间里面的话，它是互相在影响，它是像联网一样的，就大家都互相影响。那像这种描述方式比较像量子力学啦，也就是所有的知识跟所有智慧都互相都相通的嘛。那有一种状态的话，我们在也是在倒置时间里面，就是我们一旦睡着做梦的时候，就在倒置时间里面，不是吗？你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吗？啊，你好像就在以前嘛，啊，你也可以回到以后嘛。我记得我在美国很多年了，然后我就梦到我在当兵，然后我还蛮担心，然后我现在当兵，那我孩子怎么办呢之类的哈。所以你是处在一个倒置时间，我已经移到这里了，可是我却回过头来去以为我在当兵，然后我会以当兵的情况想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情。比如我现在有孩子的，那我怎么去照顾我的孩子？我怎么照顾我的老婆？那所以那个走到这里的知识跟智慧有了，对不对？可是又回到以前我当兵的情节，然后我又以现在的状况要当时来解决我现在的状况。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意识的倒置时间的方式会不会就是这种方式？不会痛吗？
对过去比较好解释，对未来的倒置时
不
间
是，因为我现在紧抓着线性的话，我是很难的。可是如果说我做梦，我就很清楚嘛。就像我讲那个例子哈，我来美国很多年了，然后我回想到我当兵，那我当兵应该是十八九岁的时候啊，哦，二十出头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当兵，跟我三十已经四五十岁了。我怎么又梦到我当兵？然后我又怎么会把我四五十岁有孩子、有老婆的状态又移到我年轻当兵的那个情况？然后我要解决我当兵的情况，你知道我意思吗？虽然我已经走到这里，那这个经验并没有消失，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时间区又回到以前在当兵，这个有没有像倒置时间？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它持续的被其他人格的介入而改变，然后当然你也在不断创造嘛，所以你也在改变其他的介入的人格嘛。我知道像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哦，消化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哈。但是就试着看看吧，就有一个世界啊，那它是一个倒置时间，那它的自我会变得很轻，啊，那其实我们也都随时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可是我们回到物质世界之后，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好了，那就再讲下一段好了。他说，鲁伯金王哈，并没有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啊，这是因为他对你的反应有一些不高兴。是对车子的事件，约瑟啊，他是在跟他讲说，有一个车子事件让鲁伯是不太高兴的。好，他说不过呢，并没有任何的原因使得测验应该被局限在良好的状态啊，因为我们应该要面对多种状态。但其实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有受影响的意思嘛。他说："不过呢，一些真实的资料的确是有传过来，因为我有看见，而那件外套的确是鉴定性的资料。所以他这里先描述一个状态哈，就是说，鲁伯的状态不是很好，鲁伯状态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因为约瑟你处理车子的事件让鲁伯不高兴，那鲁伯不高兴会造成什么？造成他的状态不好。"造成状态不好会怎样？他说会对很多种状况会有影响， 那他说是有传过来了，资料是有传过来，但是呢，是有影响的。好，然后他这里在鼓励性的跟他讲说，哈，啊，没错啦，啊，我们其实也是必须要，在各种受限制的条件之下，还是可以做很多的测验。他们在做信通测验。那这么一段很小小小的文章的一个描述，哈，他是在讲一个东西，哈，就是你看，当我内心里面有不舒服、情绪上有阴影或者不愉快的时候，其实你的测试就会被局限，然后有的时候资料会传不过来，有时候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啊，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一个状态，就怎么样让你的情绪真的能归零。好，如果你的情绪是很平稳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有情绪的话，就把它想办法把它发泄掉，好，或者是不要影响对方的方式，这攻击性的没关系，让它出来。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让内在信息跟你之间的传递是会比较清晰的。他说他没有办法讲他想要讲的东西，因为怕太晚，然后他说鲁伯觉得觉得到的是有一些道理的，当你允许困扰来烦恼你的话，那么你就变得太专注在自我的时间里面，而封堵了那些最有助于你的能力。那这一段的文字描述就更加强我前面讲的那一段嘛，哈，我们困扰来，你若没有接受，那他就来烦恼你，困扰来烦恼你。然后为什么困扰会烦恼你呢？因为你过度专注在你的自我的时间里面。那什么叫自我的时间？就是这个世界嘛，好，而封堵那个对你最有益力的能力，那还是一样啊。他说假装不受干扰是没有用的，哈，我说的是尽你的所能慢慢学着不去阻挡你对他的反应，然后切去改变你对他的他们的习惯性反应的本质。这又讲到非常非常 basic 的，哈，非常基础的一个赛斯操作方式，哈，假装不受干扰是没有用的，你不是义和团的，你就像意志要很坚定啊，你怎么想意志坚定它就可以变成物质实相，你功消为暗本，我所谓不知道，问题是你假装你不受干扰是没有用的啊，你还乖乖一点的吧，啊，我说的是尽你所能的慢慢学着不去阻挡对它的反应而已，就把它放松一点就好了，但是却不是说你把它转到你以为的那个方向，可是呢，你可以对你现在对这个事情的反应的习惯做一点点改变，就是我说的小口品尝，我们说的那个四个东西嘛，哈，思想、情绪、想象力跟行动，那改变对习惯性的反应，它是属于小口品尝的部分，所以小部分行动，学着慢慢不去阻挡你对它的反应，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属于想象力的部分，然后这样的话。你不一定要假装你不受干扰，我今天要正面思考，那不，你今天要正面思考是不是学着不受干扰？我今天要正面思考，我不受干扰，但是没有用的，这样。所以其实每一段的赛事都在讲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只是说我不晓得很多人的解释是不一样而已，那否则你将集中你的创造能量，你所有的能量在困扰本身，并且依照那个困扰去解释所有其他的资料，换言之，你将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在那儿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在非常负面的情绪上，就是我如果把事情太看重那个困扰本身的话，然后你又试着想要把它解决掉的话，哈，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集中非常非常负面的集中在那个负面的影响上面。 我要对抗的话，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就会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集中画面。你现在肚子饿了，然后讲说我不要想饿，我不要想饿，你越不要想饿就越饿嘛。啊，你现在想上洗手间，要上厕所，哦，不会想去上了，我不会想去上，你越不想去上的话，你就身体越没有办法，不是这样子吗？你越要忍耐就越没有办法忍耐嘛，因为你是在集中内，你把那个能量集中在那个困扰本身，然后依照着那个困扰去诠释所有其他资料。就是观察者影响观察我，你现在观察的是这一点，那我是用这一点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用这种方式你去依照那种困扰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那个解决问题仍然是困扰嘛、啊、所以他说鲁伯也以这种方式在做、啊啊、他可以在某一个时间不受这些困难影响的人、啊、的确在这些状况发生时去帮助另外方面、哦、你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出神状态，那暗示只是变得很大，但这个时候他们却很少是建设性的。其实他在这一节上还是下一节上他就有提到嘛，他说他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么清楚，是因为他不在这个世界嘛，所以对这世界的事情他当然看得很清楚嘛。那他说鲁伯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这样做，他那个可以在某一个时间不受这些困难影响的人，的确可以在这种状况下帮助到另外一边。假如说我今天是站在第三者的话，那我在看你的问题，我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不是我比较有智慧，是因为我没有在局里面嘛。好，我因为不在你的困扰里面，所以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相反来讲的话，那你要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只要不在局里面，你是不是就把你的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今天碰到一个困扰，那这个困扰如果我站在一个局外人的方式来看我的困扰，那是不是你的情况就会被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鲁伯是这样在做，因为他不受在某一个时间之内、哦、他讲到时间嘛，不受这些困扰影响的人的确在这种状况可以帮助到另外一边嘛。他说你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一个出神状态、哦、但是如果是用暗示的话、哦啊、暗示在此时就会变得很，因为是在一种状态里面，你在出神状态暗示就会变得很大，因为可以接受暗示很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少会有建设性的，因为他没有经过重新思考过，就好像被指令指进去，然后是按照那个指令在动作，他没有真正去思考过那个问题，他不是属于那种由自己思考产生出来的感觉，他是属于暗示的。他说你需要的是更多的能量跟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是你常常有效的将你自己跟内在的资源做切割。我们一般这不是只有鲁伯跟约瑟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能量跟资源来应付所有的问题，可是我们的能量跟资源都用在恐惧上嘛，用在防疫上嘛，用在被暗示上嘛、哦、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把事情放在一个局外的状态来考虑，因为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一个局外的方式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大的能量跟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而且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段文字虽然很平常，可是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很基本的一个赛事操作方式。你把现在这个情况就好像他在恍神的时候到的那个世界一样，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到已经做好的袋子，然后你进去那个袋子的某一个 moment， 以那个场域，因为那个场域适合你的创造力，你用那个场域来表达你的能力，你以你特殊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天在强调这一点，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智慧啦。好，就是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家庭，为什么出生成那个人生，为什么选择这个性别， 啊，为什么我会是现在这个状态？那某个角度我们会说它是命定或非命定，但是它其实都不是，它是因为你的意识想要以特殊的观点来表达你自己，所以你选择那个 moment 来表达。那在那个倒置时间里面，这种状态是最清楚的，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有自我的主张，或为了自己的高明、自己的能干、自己的能力很强来证明给别人看，我是要比你们强。那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你要赢得很多的荣耀，然后你会比较安全，还可以取到更多的钱，不是吗？我如果很厉害，我是不是可以拿到很多钱？是不是？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没有这个东西嘛，他不需要物质生活，他不需要安全，所以那个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识的本质。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一切唯心造。那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就是你有一个想要表达的部分，然后你选择那个时空、那个地点、那个位置、那个年代、那个背景、那个文明，然后把你一个很独特的观点借着那个部分来表达你自己。我觉得那个就是转世的意义，或是意识的意义，或者是你成为你现在的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现在问题是在我们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他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观点，他就是跟你讲说，如果你把事情放得轻一点，你不要在局里面，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以它为环境来表达你的能力的一种方式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到你不在局里面，你只是在用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对事情的用心，或者是全神贯注。我全神贯注在这个上面。那他这里告诉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全神贯注？你本来是可以啊，是因为我们卡到里面，我们自我太强。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反而变成一个强力的暗示。可是他说你需要的是更多的能量跟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那不是全神贯注吗？好，然后我们却很常常把自己跟内在资源就有效的切割，因为我们自我起来了嘛，好，恐惧起来了嘛，好，那我觉得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在提到这个倒置时间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他为什么需要来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倒置时间？因为其实在下一章他也提到，真正来讲的话，他是告诉你那是实相的本质，那是一个广阔现在的一个本质了。我们因为觉得是卡在这个时间里面，我现在陷在这个时间里面，好像生跟死、安全与火、有钱没有钱、年轻不年轻，会变成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的一个极大的限制吧。可是它并不是，就好像你可以选择一个引带来，然后看到这个引带，我卡在这边，我用这个进去，我去改什么东西。而所有的人引带，因为都是现成的，你可以拿它来看吗？你拿它来创造这样子，这样。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鲁伯跟鲁伯早死也就没什么了。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必须要活到七八十岁或一百岁多岁才叫成功，可是那根本跟成功无关啊。因为生跟死的话，以他的角度来看，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或者是这样讲好了，你连一个恍神都可以到那个区域去，可以到太阳系之外去的话，那么生跟死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将此事件为例子，他拿这个来当例子，但是我的评语给你们两个的，是因为你们两个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哇，但是真会鼓励人了，他不是说你很笨吗？他不是说你们很笨，对这些事情都不了解。他说因为你，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们，这个什么叫倒置时间啊，什么叫做，他说是因为你们两个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你跟你老婆或老公吵架的话，说哎呀，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的确我并不直接的烦恼了，并不直接去烦恼你们了， 忧心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可能会认为我这样对你们说是很容易的哈。他没有真正碰到事情，他没有真正烦恼嘛。啊，就像如果今天你牙齿痛，那旁边的人跟你讲说啊，你就这样子啊，就吃吧，你点的食物啊，哈，啊你今天失恋，心里很难过，那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你讲屁！你自己没有烦恼，你不晓得我今天心里有多痛啊，对不对？你所爱的人死掉了，你说哎，这想开一点呢、啊？是啊，你想得开，你是我，你看你想得开想不开？他说我是，他说的确啦，我知道我没有真正在你们的局里面，我没有真正在担心的哦，所以你们可能会认为我这样说是很容易的哈。哦那可是也就是因为我不直接的担心嘛，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问题，我才能告诉你怎么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我们也很会解决啊。人家失恋说，哎呀，拜托好不好？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异性人，换言之就是如果有70亿的话，35亿是女人或男的，你看到底在担心什么？问题是，就算弱水三千，我只取那一瓢饮啊。所以帅师你也是很幽默的哈，他说你们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然后呢啊，因为我没有担心了，所以我看到问题啊，并指出方法啊。那因为这些困境一直都会有的，而一个专注在其上的习惯是最不利的，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不可以把事情看淡一点，因为它都会移掉嘛。那问题是你是选择这个部分来处理，而不是它真的是那么麻烦了。那包括连生跟死也没有那么麻烦呢，对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说为什么他220节他要提这个例子，所以也是很优秀的一章嘛、哦、所以当你们以这种方式反应的时候、哦你们不只是聚焦在现在的困难，你也将困难和他想象的后果投射到未来，而期待转向你 对你是不利的，而带来你最希望避免的状态。一个怕死的人会自杀了，好，一个怕所爱的离开的人，他会先离开所爱的人，好，那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反应，我们是在聚焦在眼前的困难上，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我们就把它投射到未来，然后觉得未来也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就先离开了，是不是？那这样的期待也会对你的方向不利，然后带给你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又发生了。所以赛斯在提到的这个思考、情绪、想象力、行动或期待，好，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蛮有用的啦，就是说我现在去反应，我是想象我未来的情况是不好的，好，然后呢我期待那个东西的不好，然后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情绪，而情绪会直接变成投射到未来变成你所发生的事情。那假如说要去改变这个情况的话，就是首先你把事情看淡一点，然后你可以用想象的去移动这样子。所以说这一类事情啊，这一类性质的事情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其行为方式其实非常重要的啊。而这样对焦在纷扰之上，是直接与我一直想告诉你们的所有的资料是相反的。我这次去参展嘛，然后我去买了一些样品，比如说像耳机哈，然后大概他觉得卖我比较便宜一点吧，然后给我的耳机就少给我一个充电器，一个电池充电器。那我刚开始说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些情绪的，但是我就立刻就放下来了。我想，我如果要去解释说他是故意的话，那我就很生气嘛。但是我想他可能不是故意，可能在忙忘了这样子，那我不注重在这上面，那我也跟对方写了一个 text， 那对方也非常客气跟非常友善的回我，那他说他下次来的时候会带来给我。好，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把问题放在一个事情上的话，你的确是会把事情会变得无法处理，就算真的就是这样，可是你却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它嘛。 那你只要把它放轻松一点，只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哈，它都已经发生了。所以他说这种很微不足道的事情哈，但是这种方式是很重要的。他在告诉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人生的哈。如果说我们对焦在纷扰上是跟他现在告诉我们的资料的绝对的相反的。好，他要继续讲啊，他说在这里我说的是一个单一个体，那就是我们嘛哈。但这些反应也为其他的人的潜意识所起的，而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是恶性的。好，你看哈，当我对这个人，我开始产生一个善意的想法的时候，那么在潜意识的层面，其他人的潜意识里面也可以起得。好，那如果是恶意的话，那么他起的就是我的恶意嘛，所以他对我的回应或者是反应方式，不知怎么的就是变得很凶悍嘛。好，但是如果我对这件事情先接受了，是不是我的善意先起来了嘛，对不对？那我善意起来的话，潜意识的层面他也起的这个自信。那坦白说了，这种状态有没有像我们刚才一直在描述的那个时间倒置的情形？因为时间是倒置的嘛，只要在没有肉体感官的状态之下，信息是共通的，潜意识的资料是可以共用的，那互相是会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现在有十个个体，这十个个体的每一个人他所产生的经验都会影响到我，而且我的任何做法也会影响到这个十个人。而在倒置时间系统的状态之下，是每个人都知道互相的改变。好，比如说张大哥是我的另外一个自己好了，那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我都知道，他昨天跟人家喝酒了，或昨天赚了什么钱，或跟朋友那我都知道，然后他舒服我也跟着一起舒服啊，那我今天不爽他也感觉到我的不爽啊，所以他是互相相连的啊。那这个跟现在他提到的就是他每个个体跟其他的对应物，他其实在潜意识里面他也是相连的啊。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做生意的方式，然后你今天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就 totally 不一样了？好，像有人访问贾博士说，啊，你今天市场，你对市场的这个状况觉得怎么样？他说我领导市场，因为我有一个基本想法，我已经很确定的，那我就直接影响到所有人对这个市场的一个感觉嘛，他自然就影响市场在往前走，不是这样子吗？好，我的想法直接会丢给所有的人，而所有的人会接受影响，不是这样吗？好，那一样的情况是，我如果今天我有善意的话，我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不是浇筑在那个纷扰上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我先产生一个好的想法出来，然后在潜意识他就接受到这个信息了，有点像 inception 那个概念，对不对？那其实在做生意这个就很好用啊，电话接起来，你先释放善意的话，再怎么样，这电话的这个状态也会变得很好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接起来，我是满腔的愤怒，尤其昨天跟人家吵架，假设这样子的话，那么你接起电话的那个怒气，就算你今天再怎么样的话，他对方潜意识他会接收到你的信息呀。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真正在操作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你是可以。像他刚提到在那种出神状态的时候的那种暗示，他是强大到不行，只是他常常不是正面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跟你老婆或老公说些什么话的话，他快睡的时候你就送一些信息过去，那他会变成一类似像催眠的作用，那他是很强大的，但是最好是不要啦，因为这好像也没有办法让他真正去思考，他只是被暗示而已哈。那至少赛斯提一个东西告诉我们说，你的思维跟所有其他的对应物或者是周边的人的思维，它根本就是相对应的。各位亲爱的朋友，那你们相信吗？那他是以这个事件来讲，就是说这是微不足道，可是你看那纷扰的上面，你对他如果有不好的反应的话，那 对方在潜意识里面会起德啊，然后它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他说：“我想你们都知道哈，基本上你们在跟随一个叫健康的步骤上做是相当好的。不过这些课必须要实际上去操作，否则它是没有用的。好，那像上这个课到底有没有用？他说：再次我要做，我们要做到那真正实用，而不是自我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节点是有用的。那坦白说，这种。”对我们来讲是其实非常非常实用，你做生意也好，你改善关系也好，你想有什么事情要跟对方沟通也好，你如果在内心里面你的感觉确定了，像贾博士那样，我确定我要怎么做了，然后我的信息，我确定的信息直接就会变成到对方的潜意识里面去了，然后这本身因为是确定的，所以它是平和的，它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它也没有要求你来赞同我或者恳求你来帮助，没有那个东西了，他没有那种恳求的部分在里面的。而这些东西是真正实用、真正有用的东西啦。对啊，你要跟儿子沟通什么事情的话，那你浇筑在昏扰上面。他说这个跟我要告诉你们的赛事资料是相关的，因为那些事情哦，你关注在上面的话，他会把那个困扰直接送到他的潜意识里面让他收到，然后他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恨他，你讨厌他，又不跟他说，担心他，那他知不知道？他表面意识不知道，他潜意识却很清楚，因为就是处在一个信息共通，然后是倒置时间的方式，啊，你怎么准备怎么对付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好，他说了，今晚呢，我给你们已经说了足够的大道理了哈，但是我无法更加强调我所说的这些话的重要性，但是是。意思是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哈。那假如你带着信心，只是你的内我引导你走过你的物质存在，那么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其实又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你把一件事情可不可以当作是在看电视机一样，把它抽身来看，那么事情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在走过这个路的情况之下，假如你带着信心的话，他你的内我呢？这些是内我嘛，内在自我，不是内在自己哈，引导你走过你的物质存在，那他就会这样做。假如你专注在困难里面的话哈，你就不会引起你自己这样做了。我发现到我有困难，我就先怕了嘛，然后我就先担心了嘛。那这个担心的话，不就直接会送一个信息到对方身上吗？然后这不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产生吗？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精神跟资源就会切断吗？因为资源切断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好，那这样的话，那就更在这个困难里面嘛。因为你如果专注在困难里面，你就不会允许你自己能够这么顺畅的做哈。那这个给你自己一个更大空间的方法，也会帮助你在心灵层面达到更大的自由。因为任何在自我意识的实相当中的负面焦点只会影响你。那他这里是刚提到的，你不会允许你自己这么做，因为我们。假如说你在困难里面，你就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哈。然后，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呢。那这样的话，这个才能够帮助你得到更大的自由。因为任何自我意识的实相的一个负面焦点，都会自动的影响我们，阻挡我们这样子。 他说你将无法感受到足够的自由，以容许自己任何的容许自己任何的心灵探险的自由。其实这一句话是倒过来讲，因为我看过另外一个译本啊，他的意思是，你如果要让你的心灵能够完完全全去探险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没有足够的自由，不敢这样做了。你不敢让你的心能够完完全全自由去探险。他的意思，他的另外一个译本是这样解释的啊。他说带着自己内在能力的信心呢，你的实际问题将在你不陷入其中的时候有效的被解决啊，并且对其他层面的自己有更大的活动性也会达成。就是从218节他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是在一层后面还有一层后面还有一层后面还有一层，对不对？而你的每一层当中的互相的自己的所有的表现都直接会影响你。还有呢，你今天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呢，你所任何的想法呢，它会直接在潜意识里面撞到你的对手的脑袋里面，不管他是你的儿子或是你的老公或老婆。那解决事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跳开在事情之外，也就是自我放松一点。好，他说我为什么能解决你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跟你一样觉得是痛苦，我没有卡在里面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好，但是你们处理事情需要更大的资源跟能量，而这个能量跟资源的来源呢，是当你如果能够放松自我的时候，这资源来源跟能量就会进来。所谓资源的话，就是由内在过来的信息，所谓的能量的话，就是你往前走的勇气跟力量嘛。好，然后因此呢，他是说这样的话呢，你的其他的次元的自己呢的其他的活动也会被解决，因为如果你现在其中，你也会影响别人了。所以当然理性必须要被使用。好，那我说的不是不假分辨的极度空洞的一个乐观主义。好，不是说你要学苏某然后就变苏某，你要学王熙凤你就变王熙凤，不是那种空洞的乐观主义啦。好，即便是这样，长期来说也比习惯性专注在困难里面要来的务实。就是说你从那个困难里面稍微让自己能够放松一点，还是必须要有点理性的，不是说义和团一样说哎呀我刀枪不入你就刀枪不入，没有那种东西的。那我并不是在指责你们关于这些习惯性活动，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我觉得我有责任在他们发生时提起他。你们应该知道我一直将你们放在我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这跟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讲的话一样啊，我把你放在心里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嘛。这赛斯也难免会这样哈。那我不是想干涉你啦，我是为你好啦，因为我是关心你们的行动啦。我不是在指责你啦，我也不是，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关系，我是你的内在自己啊，后面的层次的自己，那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提起他，让你知道，而且呢，我把你们放在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块，这样子，很甜蜜嘛，哈。好了，那这一节到220节到这里呢，它就结束了，哈。那我个人是这样看赛斯书的，我觉得像220节，你跟219节跟218节这三四节当中哈，能够看到完全融会贯通了哈，我觉得这样你才是真的了解赛斯在说什么了。那如果说你只看一节，你比如说我只专注在倒置时间，那好像在研究到，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他还是在用倒置时间来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实际状况。然后他到最后这个部分，他把前面的218、219的片刻点到220节，然后他归纳成一整套的一个系统，然后也从这一套系统当中再告诉鲁伯跟耶瑟他们现在所发生的实际问题。那按照我们不晓得他当时发生什么问题，按照赛斯的描述的话，应该问题蛮不小的，所以他说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他最好不要从事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东西能够提醒让他知道，然后就以后的发生的事情会往有利的事情去发生，这样子。好，那这些今天这些 提的一些概念跟你从前面所得到的概念再把它做一些连结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对我们的世界的一个意识形式，我们的了解真的不是那么多。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去参展一次，每一次参展回来都觉得说，啊，但跟我想象跟我过的世界是totally不一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就totally不一样嘛。你以后送东西的话是卡车送出去，自己有小飞机自己会去送了，对不对？然后路不用你开呀，呀。然后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的话，所有的资讯都在前面。然后我这次去，发现到我在南馆第楼上第二区嘛，那南馆楼上第一区不第二区的楼下哈、哦，大概几十家上百家的做机器人的，所以机器人现在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流行的哈。机器人可以给你打乒乓球，意思是什么？那个小小的球丢过来的话，哈，它知道你的位置，它知道那个力道，它知道方向各方面，它能够去击中它，而且它可以，它要选择用什么力道让它不要跑过那个台子外面去，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机器人跟你打乒乓球，机器人跟你下棋。现在还有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单位是机器人，有很多的那种中国大陆做的，他可以跟你对谈，他可以 read， 他可以讲故事给你听，他可以唱歌给你听，而且应该成本都很小的，还蛮可爱的，叫 Luca 之类的，那各种形式的机器人。我这次展览发现一个状态哈，总共参展厂商大概4500家了，中国的参展厂商大概1300家，所以超过四分之一，到28%，28.几%，从深圳来的厂商超过500家，然后大厂现在都是在东方嘛。你说LG 也好，或者是三星也好哈，或者是华为，或者是一个什么叫反正都是很多都是中国大陆，一个叫 Hail 大概也是中国的吧，好，然后一个叫什么都是中国，那个厂商都蛮大的。然后你会发现整个 CES 的展场哈，所以你到处看到都是中国人讲中国话的。这好奇怪的一个现象，以前的参展是一个中国大陆都没有，从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开始，然后后来是很多台湾厂商过来，那现在台湾厂商变得很有，还是蛮多的，只是说它变得比较小。这次 Gigabyte 有去嘛，但是中国那边他们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东西也是越做越好。有时候你对以前我只要是我们的想法是只要是 made in China， 大概都觉得说品质大概有问题，可他现在东西真的做得不错，耳机啦，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啦，或者任何其他东西，他做的真的还都有一点水准了，所以我们还是存留在原来的概念里面的，不是我们的，是我了。好了，那我们要继续讲220节吗？还是稍微休息几分钟，沉淀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关于这220节的？我今天举的那个例子哈，我觉得值得你们参考了。就是说，我们会很在乎说，民国几年呐、或是西元几年呐、或者是什么区域啊，或者是什么样，它其实 意识的本质会不会真的是一个创造性的，换言之就是你都选择你所要创造那个年代跟那个地点，然后他进去选择那样的父母，选择那样的思维，选择父母的信念，身体的基因，然后去过你要的生活，所以生死安全融入那些反而都是其次的事情。就像他提到那个倒置时间的那个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就变得 很小，然后个人相通的部分就变很大，然后个人的主张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这部分的话，也许真的赛斯提的这些例子可以值得我们稍微参考一下，我再把前面的部分稍微 review 一下这样子。好，那当你要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先脱身的，他说像我一样，就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你本来就是写那个game 或者那个环境或者那个电影片来下去要修改，对不对？那你又何必把它当真呢？你现在是写那个部分想要去创造，对不对？以你个人观点去创造，那你写那个部分那个难题不要当真，然后这样的话你的信息的来源跟你的能量的来源就会比较清楚，然后你只要对生命有信心，内容都一定会帮助你，因为内容跟你是相连的，然后其他的自己他们也都会帮助你，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是相连的，而你因为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你的信息取得也会比一般人要快速。好，然后呢，你跟对应物的关系呢，是你有什么想法，对方潜意识都会直接就会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在玩一个蒙着眼睛的游戏，其实我们玩的是一个对应的游戏，所以你跟他是一个 mutual 的关系，对不对？外面环境是心态的反应嘛，所以我心里面怎么想他会怎么反应，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的想法如果是比较善意的话，那我的信心比较强的话，那当然他跟我的对应是不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整套来讲的话是一套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人生操作方式。倩玲有什么想法吗？
这一句我不太懂，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处理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把它当真是怎么回事，然后又
不是当真啦，就是当你处理事情的时候，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事情的。好，我如果以旁观者的角度看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是局内人的话，就我刚。再讲那个例子嘛，比如说，一个失恋的人，你跟他讲说，天来何处无芳草，你说你在讲风凉话，你没有失恋啊，我现在失恋了，对不对？然后跟你讲，哦，世界上有35亿人是男的或女的，哈，他讲那个也没用啊。问题是我爱的，我要的就是这个人啊，对啊，是啊，是很多是男的啊，或很多是女的啊，这样。但是如果你是局外人，你的确是可以看到这一点嘛。
所以这样能量就会比
较充足。你看哦，你在担心的时候，它就产生几个现象嘛。第一个就是你无法集中精神，精神涣散。啊，你一旦恐惧，我们不在上一节不是提到吗？一旦恐惧的话，你有一半的神识会投射在那个恐惧的人上面，对不对？然后它会造成一个失神状态。然后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的能量会往下跌，然后那个人因为他投射出去的，所以他的状态比你更不好，所以他的部分也会影响到你。好，这是我们在上上一节课谈的。好，这是这个部分，然后你有很多能量放在敌意跟防御上面，然后在那边焦灼，所以因此你没有办法专心去解决你的问题。那另外就是你担心的那个信息呢，也直接会植入对方的潜意识里面。好吧，那我们就继续讲那个下一节哈。 这一节在谈倒置时间。那一开始他说他建议鲁伯不要再从事以写作或录音到最后的一刻，在课前的一个小时他应该放松，以他所选择的方式放松。那这个很重要吗？我想应该很重要吧。他考试前不是一直在填鸭，那就让自己先放松一下这样子。好，他说呢，一个倒转的时间或倒置的时间，其实是为我们呈现一个比较接近时间之真实本质的系统。所以时间的真实本质是一个倒转时间，恐怖哦。那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其实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啦，就是你是从一大堆的录影带里面或者是 game 里面去选择那一个东西嘛，所以那个本来就该怎么发生的都知道怎么发生嘛。我问你啦，那一个 game 的公司出了一个，比如说 Nintendo， 他出了一个 game， 他会往前走会怎样？你会不知道吗？你都知道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嘛？还是你中间会被打下来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就我选 Nintendo 的一个 game，那个 game 怎么打都有个概念吧。啊，你最顺序的时候你可以打到底嘛。啊，问题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打到底，你就中间被踢下来嘛。好，那个是比较接近时间的本质，倒转时间是能够倒置时间是比较接近本质。问题是说就好像是说这个音乐好像去年你是作曲家嘛，对不对？那个音乐把早就做好在那边啊，你现在是你转到哪一个几分钟几秒的这样去听那个部分嘛，你现在听到那个部分是因为你转到那边听啊，那你想要听另外一部分你就转到另外一个部分听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创造者的角度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这样做嘛。好，我因为以赛斯的角度，人创造他的实相，那我们是创造者，那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人生，但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是我认为的思维观念嘛。那我认为怎么样好，怎么样对的话，那我就会选择什么样？比如说我选择文艺复兴时代，我去当那个时代的农夫，好，那我当那个时代的女人，那我在那个时代去写那个时空，去写那个文明，然后我就能够发展我的创造性。可是这个袋子有没有像任天堂写好的 game？ 有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吧？所以你的人生有一个旅程，有一个心理蓝图，没有错，你有心理蓝图。可是那个心理蓝图会不会就是任天堂的 game 呢？所以你会选择你的父母，选择他的身体，选择他的信念，选择他的环境，然后因此来克服你自己的一个人生。所以你带着你的特殊的角度，想要来改这些剧本嘛？然后不是有可能性吗？很多人在玩同样的 game 的话，他可玩到的结果可能跟你不太一样，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可不可以用 game 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在过的人生？我们可不可以很多种玩法？所以一个倒置时间是比较接近时间的真实系统，意思是你是在创造的啦。那时间的确是朝内部减入的，然后即便它是由外面爆发出来的，有点像黑洞白洞，对不对？它是向内部减入，但是越向外面爆发出来。那宇宙扩张的理论用在时间上，比用在物质的宇宙更加的贴切。宇宙扩张不是一直在往前扩张吗？我们觉得好像星球越来越大，对不对？什么红移子移的他说如果这宇宙的扩张放在时间里面的话会比较贴切。好，那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在玩 game， 你电脑一打开就发现你在某个地方，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一直往下去，就是说是不是夜晚时间越长嘛？ 可是他最后一定有一个最后的终结啊，玩到哪里就最后是到哪个地方啊。所以你继续玩下去的话，它会继续的扩张，继续的往前，但是它却是往内的减入嘛，往外爆发，往内减入，有没有像在玩 game 啊？我的意思问各位，我可以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你往内减入是不是那个你所玩的 game 它其实是，就你玩过的部分就减到里面去嘛，不见了嘛，好，那你继续往前的部分是不是继续在扩张？可是它扩张的部分是不是还是减入到你电脑里面去？其实你在同个萤幕、同个硬碟里面呢、啊。我觉得这解释还不错哈，至少比较人性化一点，不然你去什么时间朝内部减入，然后从外面爆发，有点跳舞。所以你想象一个朝向未来的稳定迈进，可是如你所知的啊，并没有真正的迈进，一刻接着下一刻，以你认为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在219节提到的片刻点那个概念嘛，它并没有真正的迈进嘛，它是一个片刻接着另外片刻，它是片刻而已嘛。那片刻接一个片刻的话，有没有像一个荧幕里面一个荧幕接着荧幕？你觉得你是在往前移动啦，可是事实上是那个 game 在继续往前走嘛。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往前移动嘛，对不对？可是没有啊，我们还是在同一个硬碟、同一个软体上、同一个空间啊，甚至连 buffer 都差不多啊。所以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就一个荧幕接着一个荧幕嘛，荧幕接着荧幕，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创造嘛。他这里提到说，赛斯在42节跟45节课哈谈过宇宙扩张的理论啊，并且指出我们的物质宇宙并不是如现在以为的在扩张，没有扩张啊，它就是你的意识的扩张而已啊。好像你在玩 game 的话，真的有很多的空间吗？没有吗？然后你去做那个，像我常常去迪士尼玩，对不对？你知道做那个 Star Tour， Star Tour， Light Speed， 你真的觉得有 Light Speed 啊？没有了，一直在动一动而已，对不对？然后前面的光景就不断出现嘛，这样。从 VR 当中哈，你最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啊。像我做那个 Air Taxi 哈，你眼镜戴上去之后，哎，你就看到哎，飞机在起飞，那个震动，然后声音，对不对？然后它挥响的声音速度，你真的觉得是真的耶？如果它的萤幕还够好的话，啊，你真的有看到它在往前挥啊？你真的觉得它，甚至迪士尼的话，它还有吹上来的风，然后还有经过那个橘子眼的话，还有橘子的味道，它还会喷起什么味道？你就有橘子香味这样子。
就像机器洗车的时候，其实我们车都没有动，那外面在洗。会以为我们车子已经往前进。
对啊，去想我刚提到那个概念，就是其实意识论，我有意识才觉知这个世界。那去想我讲的那个，你说这里提到说片刻点跟片刻点有没有真的有点像 game 嘛？你一个荧幕一个荧幕，它许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呢、啊。它对我们的仪器所提供的扭曲的资料有很多可说的，它是在42节跟45节当中提到宇宙扩张论的哈，然后他说，你们的仪器说什么这里到那个地方要多少百光年，对不对？人家约瑟一个恍神就可以到远在太阳系之外了、啊，那什么百光年呢、啊？他说这个仪器所测出来的资料是扭曲的。你将过去想成是完成其结束的，但在意识的层面，你穿梭过旅行，穿梭旅行到过去，啊，过去因此不就变成现在了吗？像你看 Lucy 那个电影，对不对？他一波一波，他就到了多少年代，对不对？啊，不管是往前还是往后，他可以播到两三千年公元，好，然后也可以播到恐龙时代，哎、那哪个地方是现在，哪个地方是过去？ 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不刚提到倒置时间，对不对？我现在是在听这个 music， 我现在听到3分55秒的地方，然后我立刻一移就移到2分10秒的地方，那2分10秒的地方我移动的部分，它其实就是我的意识的移动而已啊。意思是说，如果你旅行到过去的话，那么过去不就变现在了吗？所以他是说，你现在听到的是2分10秒的地方，那刚才那3分55秒的地方是在未来嘛？那你现在2分10秒的地方就是现在，不是吗？但问题是，那个歌早就做好了嘛，这样了解吗？就那个Nintendo的 game 早就写好了，你是在玩那个 game 嘛？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你现在第几个部分？你可以移动啊，只是你不会移动而已啊。可是意识可以移动这样子啊，对啊。那可以证明啊，不是讲那个夜色的例子吗？他一晃神就不是跑到了太阳系之外，然后到了一个倒置时间的区域吗？对啊。所以什么是倒置？啊，现在就解释了，倒置是什么？倒置是以价值交织的。缠绕着价值，能量被压缩封闭，然后作用在自身，然后封闭且带着动量的一个方式，这样要更接近真实。还点个两三点，
好听不？
来，你玩 game 是要做什么？要玩爽的，要玩自己很棒的，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叫做价值完成？好，假如时间是可以倒置的，就好像我说的 Nintendo 的 game， 对不对？一个 Nintendo 公司出了一个 game 的话，是千万人在玩它，对不对？那千万人在玩它，他玩它做什么？不是价值完成吗？我要玩出我自己很有价值吗？不是，是不是？我要玩出我自己的价值嘛？所以他是说，什么是倒置？倒置的意思是可以价值交织的价值啊！我不断去玩它，我不是越玩越好吗？我一次一次的轮回，我不是越来越聪明吗？越来越有智慧吗？越来越看透事情吗？我一次一次的玩 Nintendo game 的时候，我是不是越玩越会玩？我知道这个地方不能怎样，那个地方不要跳过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以价值交织的价值，就是我不断要求起自己的一个价值，然后以创造性的角度，那这样的话，我能量是被压缩的，我压缩在那个地方，然后封闭的。作用在自身上，因为我一直在求起自身的价值啊，我一直把自己的能量压缩在那个 game 里面，那个倒置的时间里面。但是那种，因为你压缩、你封闭以后，就好像你的汽车要走的话，要不要封闭？引擎若不封闭，你没有办法走嘛，对不对？啊，要不要压缩？引擎要压缩嘛，然后把那个封闭带来的带动的方式嘛，嘣，点火，然后就开始往前走。那能量压缩封闭作用在自身，封闭产生动力的方式有没有像引擎嘛？有吧，蛮像引擎发动嘛，对不对？那这更接近真实。那引擎发动为什么你要走？因为价值交织的价值啊。啊，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所以其实动力的方式哈，我们一般谈到像汽车的动力，或任何移动物的动力，都必须要首先是要什么封闭，作用在自身，然后呢要能量压缩，然后它一定要产生那个由压缩出来的一个动力嘛，那这样的动力会产生价值嘛。然后这个车子就往前开嘛，好，所以他说，不过动力以两种方式运作哈，我现在指的是你们现在的坐标了。假如时间是往前疾驰，我亲爱的朋友，跟你认为往前疾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知道吗？像我们以价值交织价值，然后能量压缩，然后封闭作用在自身，然后因为封闭的关系带来动量，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就往前疾驰嘛。我们开的是。物理的汽车，那现在开的是意识的车子嘛，那意识的车子就产生时间嘛，那怎么产生把时间带着往前走呢？一样的必须要 封闭，必须要能量压缩，必须要价值缠绕价值，必须要作用再自身，这样的话它会产生动力，然后时间就会往前疾驶。那往前疾驶的话，他说你认为时间往前疾驶跟时间往前疾驶是不一样的，好，为什么呢？他说呢，你们必须要说它是往后疾驶，因为这个能量是以核心向四面八方移动，而其核心是称为它的表面。因为刚不是时间可以倒置吗？那我们是往前走啊，好，那可是其实我们往前走 也是往其他各方面走了，因为时间的是可以移动的嘛。坦白说，你这些文字哈、哦、拿给人家看，大概看了以后会说这写的些啥？但是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还好了哈、哦。所以在一个倒置时间系统里面啊、哦，动量是被认可的，也被利用的哈、哦。那也就是说，它是为个体意识所使用，因此你的所谓的现在、过去跟未来。可以被视为存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再次的这样的系统是非常接近时间的本质的。好，时间的本质就好像 Nintendo 的 game， 它这个 game 可以玩一个钟头，啊，好像我们的一生可以玩100年，啊，那它是一个，但是呢，问题是它并不。我们觉得我们是往前走，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我们所走的路其实是都被规划过的。然后呢，我们其实往前走，也其实是往各个方向在走。因为如果它是一个 game 的话，它的确是可以像音乐一样移动到不同的位置。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是要把我们自己。作用在自身，产生自我，然后封闭，感觉不到外面，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产生动量往前走。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状态是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本质的。你们脑袋需要休息一下吧。我看我们休息一下，
打了好多节，
先休息一下，然后。